2025年11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明星群体返老还童引发公众恐慌，第二个是美国支持韩国建造核潜艇，第三个是爱泼斯坦曾经介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遴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韩联社报道，韩国和美国政府11月14号公布了贸易协议的细节，美国正式表态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为了推进这个项目，美国将会和韩国密切合作，包括燃料采购。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4号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将会协助韩国寻找核潜艇燃料的来源。那么核燃料是核潜艇最敏感的问题，将燃料问题列入美韩合作清单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韩国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以前建造4艘排水量5000吨的核动力潜艇。那么除了核潜艇，美韩在军事和海事领域的合作还包括，第一，设立工作层面的协助机制、协商机制来推进这个造船合作，包括这个舰船维修和保养、造船工人的培训以及船厂的现代化等等啊，这第一。第二，美韩两国要持续优化制度，努力做到不光是美国的商船，就连美军的舰艇也能够在韩国建造。第三个是韩国承诺到2030年购买25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并且向驻韩美军提供330亿美元的全面支持，将韩国防开支尽快的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贸易协议的细节还重申美国对韩国的进口关税从 25% 下降到 15%， 韩国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另外这个你就听一下啊，川普总统通常要别人投资呢，没有写到协议里面，都是承诺啊，承诺是没有意义的。但当然川普可以用这个呢来获取政治上的好处，但是呢又不用付出代价，对方又不用付出代价，只是配合他一下，所以大家都愿意啊。3500亿美元，疯了，多少钱啊这是啊，所以动不动都几千亿美元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另外 CNBC 报道，美国和瑞士10月14号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瑞士关税从 35% 下降到 1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瑞士承诺在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这都是那个承诺，并且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就是这就是什么，这是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实际的好处，美国老百姓一分钱都拿不到，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国台办主任宋涛10月14号在上海和平饭店会面。那么这次会面的时间非常敏感，郑丽文刚刚当选国民党主席，那么国民党内部刚刚完成权力重组，张荣恭刚刚成为副主席就去中国和宋涛见面，代表郑丽文向中共表忠，领任务，主要是领任务啊。张荣恭对宋涛说，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都属于中华民族，应该加强交流，没有什么分歧是解决不了的。这简直是胡说啊，是非分歧你说解决得了吗？而且张荣恭在去年之前并没有对外公布，去中国之前没有对外公布行程。那么过去20年里，国民党方面通常是在抵达中国之后会发新闻稿，那么主要是担心民众提前知道反对他去啊。这是第二。第三，中日两国紧张局势正在进一步的升级，中国外交部11月14号突然发布通知，要求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通知说日本社会治安不好，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通知还说，日本领导人的言论恶化了两国的交流气氛，给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带来了风险。那么事实上，日本公认 日本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就是之一，就是最安全的国家。那么日本的凶杀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另外，所以中国拿这个说事，你说我们翻脸了，你们别去，直接说就好了，讲日本别人什么啊，治安不好，疯了。另外，10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志，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日方撤回发言。日本政府立刻采取了相同的行动作为回应。日本外务省次官船越建玉11月14号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再次对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的斩首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采取应对措施。那么基本上日本外务大臣就是外相茂木敏充也重申高市首相的发言没有必要撤回。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14号发布行政令，豁免上百种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税，并且大幅下调对牛肉、咖啡等数十种农产品的关税。行政令规定关税调整追溯到11月13号凌晨生效，这标示着川普对等关税的重大逆转。他已经没办法忽略美国人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过去几个月，川普政府坚持对主要贸易伙伴统一征收对等关税，川普一直在说不会有任何豁免，但是随着物价攀升，民众对生活成本不满开始加剧，川普政府逐步的放松原来僵硬的关税框架。白宫最先为美国不生产或者是供应不足的商品开放豁免，那么这次新的规定则首次把豁免范围扩大到美国本土广泛生产的食品，显示政策方向明显的松动。川普11月14号还宣布对阿根廷、厄瓜多尔、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的部分食品实施免税。那么11月15号新的命令把同类豁免扩大到所有国家的相关食品，不再局限于已经和美国达成贸易框架的国家。如果是电子产品豁免，这个食品又豁免，那就剩下工业品了。那第五，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伦敦刑事法院11月14号判处中国男子徐超无期徒刑，罪名是2021年到2025年在英国伦敦对六名女性下毒性侵并进行了偷拍，无期徒刑。英国警方说这起案件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性犯罪。徐超今年33岁，他在2016年开始旅居英国，他经营着一家专门针对留学生的职业中介机构。徐超利用招聘、求职指导和人脉拓展的名义，把女留学生骗到他在伦敦的公寓，给这些女留学生喂食迷药，然后实施性侵。检察官法雷利说，警方在徐超的家里发现了大量的视频，视频表明徐超至少对其他11名女性实施了性侵，性侵地点包括英国和中国。另外，英国伦敦法院6月19号判处中国博士生周正豪终身监禁。那么罪行是在英国和中国对10名女性下药性侵。这是第四、第五。11月13号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全国乡村工匠培育，还有就是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这个稳定脱贫人口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会议指出，统筹实施一揽子就业帮扶政策，创新针对性的帮扶举措，那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3000万以上，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制贫底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会议强调要把培育乡村工匠放在首位，发挥乡村工匠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会议要求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的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为什么要防止这个返乡滞乡呢？我就有点疑问啊。他这是他的家乡，你怎么能叫滞乡呢？然后知乎上的网友这次这么回答，他说说白了呢，其实就是怕你规模性的滞乡啊，因为你规模性的滞乡会搞崩一整套财政和产业链条。他说举个例子，去年某省有两个县，他们返乡的人口暴增了 30%， 那么当地的医保挤兑是上涨，那么因为这些农民工他贡献的税收是外地的城市，但他花医保是老家的财政啊，老家县里的财政。他说返乡不是问题，滞乡才是问题。你一旦大规模的滞留在老家不动了啊，你不走了，你不去打工了，那城市里少了劳动力和税源，但是对县里来说增加了负担，同时也对产业链造成了影响。所以这一套下来，消费吃紧，税收更是见鬼啊！所以说穿了，对农民工来说，城市需要你去创造 GDP， 县里又不想你突然回来领福利啊，企业需要你去打工，财政需要你交税，你要是躺平了，你岂不是把整个的系统暴露在风险之下？这回答的真好，原来如此。大家知道这两年农民工返乡有多少人吗？就是包括原来没有去回来以后再没有去的有6000万，就是这两年陆陆续续的有农民工返回农村，那么这两年加在一起陆陆续续的返回有6000万，你想一下城市的就业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等4个部门最近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新车以二手车的名义出口，规范出口许可证申领和发放，建立企业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通知要求，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对注册登记日期不满180天的车辆出口，要求出具售后维修服务确认书，这个确认书要与机动车登记证一致。这个新规定就是针对零公里二手车。所谓的零公里二手车就是指车辆已经完成了上牌、保险，所有的手续全部完成，名义上它已经成为二手车，但是事实上它并没有上路行驶过。那把新车伪装成二手车出口，就可以绕过很多国家严格的汽车进口规定，包括新车的碰撞、排放和认证程序。那么中国车厂的这种招数开始被很多国家识破，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禁止中国电动车的销售，有些国家也开始用关税来封堵。欧盟是去年年底向中国电动车征收30%的反补贴关税，美国更绝，直接上10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再也不能装聋作哑，那么只好断掉零公里二手车的出口。这是第六、第七。联合早报报道，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个国家10月14号在云南昆明召开联合打击电诈行为的部长级会议。那么中国继续表演他打击电信诈骗的这个行动啊。那么瑞士智库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2025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在打击电诈的同时，也在管理和重组这个产业链，让问题不要烧到中国国内，那么而不是彻底铲除在境外啊。由中国资本主导的那些灰色园区啊，报告的题目叫什么？报告的题目叫《复合犯罪：东南亚网络诈骗作业调查》。他其实讲的是中国政府呢，他并不是完全铲除它，因为这些电信诈骗或者是网络诈骗，其实资本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部分来自中国啊。报告还说，过去两年，各国对电诈园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和遣返，但是园区并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是不断的搬家、搬家、拆分、换壳啊。所谓的严打，更多的时候是一场利益重组，在军阀、地方权贵和中国老板之间重新分账，而不是把这个产业园啊，整个的产业连根拔掉啊。所以中国也好，缅甸也好，都是假摔啊。第八，澳门日报报道。澳门两家卫星赌场最近先后关门啊。按照澳门博彩法的规定，澳门的11家卫星赌场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部关门。所谓的卫星赌场，就是那些持牌赌场把牌照授权给第三方，双方按比例分成啊。那么2022年澳门有6张赌牌续约啊，赌牌就是执照啊，赌场的执照叫赌牌。那么总共澳门有6张赌牌，也就是6家公司拥有赌场的经营权啊。那么当时呢，就有21家卫星赌场就是这6家赌牌持有公司授权经营的赌场叫卫星赌场。那么卫星赌场关门之后，那么只剩下持牌的大公司能够开赌场，那么中国政府和澳门政府可以直接的控制资金流跟行业利益。那么表面上看是整顿赌场，实际上是换一批人来分账啊。那么中国政府的，其实不是中国政府，是中国官员在换利益交换、利益转换的过程中，诶，手就伸进去了啊。总之呢，洗牌呢就是为了入场啊。第九，法新社报道，哈萨克斯坦11月13号发生了罕见的抗议中国的示威活动，原因是一名哈萨克斯坦的男子今天夏天进入中国之后失踪。在示威活动中，有人焚烧中国国旗和习近平的画像。失踪的这名哈萨克男子名叫图尔干拜，今年47岁，他是一名卡车司机。他在7月23号驾驶货车从卡尔扎特到这个都拉塔边境口岸进入中国，随后被中国边防人员带走，之后就失去联系。图尔干拜是维吾尔族人，他在2017年规划了他从2017年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且在2018年放弃了中国国籍，但是中国边防人员仍然以涉嫌双重国籍罪逮捕了他。11月13号示威活动有几十人参加，哈萨克警方逮捕了18人。中国的国籍法是全世界最奇怪的法律，只要你曾经是中国人啊，中国警方他认定你是中国人，你放弃了中国国籍也没用，他认定你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他就按照中国法律来处理你啊。这就是中国全世界最奇怪的国籍法，就是中国的国籍法啊。这是身为中国人的悲哀啊。第10，新华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4号发生小型巴士的交通事故，这个小型巴士车上有13名中国游客，5人死亡，另外8名中国游客以及印尼的司机受轻伤。 巴厘岛的警方说，事发路段是通往北部海岸的山路，坡度很大，弯道也很多。那小型巴士在下弯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司机失去控制，车辆冲出路面，先是撞到一棵树，然后翻下山坡，整个车体变形。警方判断事故原因是司机操作不当。印尼统计局数据说，在2024年有 44.8 万中国游客前往巴厘岛旅游，中国游客是巴厘岛排名第四的国际旅客的来源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这个中国明星群体返老还童引发公众恐慌。中国娱乐圈最近出现了一场明星返老还童的大议论，令人惴惴不安。最先让人侧目的是李连杰。李连杰今年已经62岁了。那么早先呢，他曝光他躺在床上卧病在床的照片，然后他的这个还有一些视频啊，这走不了，基本上又要人搀扶啊，说他得了重病，甚至有人说他是命不久矣。结果呢，这段时间呢，突然李连杰横空出世啊，喜气洋洋，又踢腿又跳跃又翻跟斗啊。那么甚至他一举手一投足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啊，有人还说他的神情很像女孩啊。那么和前几个月要人搀扶啊，形容搞素的形象判若两人啊。很快呢，就网上有人就在讲说李连杰器官移植啊，又换心又换血，各种换啊，总之不一而足。啊，李连杰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开始拍视频展示上身啊！你看我这里，这个没有伤口，没有伤口，还游泳啊！游泳证明身上没有伤口。但是李连杰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啊，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奇迹般、神奇般的转变，超出正常人的理解。好，这是谁呢？接着就轮到向华强的太太。向华强太太呢，一番好心就解释，帮李连杰解释，说李连杰呢之前呢看上去苍老啊，看上去身体不好啊，憔悴啊，因为他不修边幅，而且他没染发啊，所以打现在呢看起来年轻呢，因为他现在开始打扮了，还又染发又理发、啊、等等这样。当然这个讲法很牵强啊，因为之前李连杰那一脸皱纹，一脸那个脸都塌了，跟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说法很牵强，没有说服力啊。这反而呢，结果大家一看，哎，向华强太太她本人就成了一个怀疑对象，因为向华强太太年过70了，但是一看上去容光焕发，这个皮肤又光滑又紧致，比50岁的女人更年轻啊，她是怎么重获青春的呢？然后呢，向华强又大家就开始问她，向华强就说我自己啊养生啊，又做瑜伽，又节食啊，讲了一大堆，但是这些都没有说服力啊。那么其他的例子包括谁呢？包括倪萍，包括周迅。周迅其实没啥，周迅原来是有点憔悴啊。因为周迅又抽烟又喝酒啊，最近有人拍着他，看到这个容光焕发，看很这个跟原来判若两人。但周迅还年轻嘛，周迅其实没啥，刚过50啊。比较离谱的是倪萍，倪萍65了。之前倪萍给人拍到那照片，那老态龙钟，一脸皱纹，那两个黑眼圈跟大熊猫似的，而且走路要人搀扶。那最近倪萍换了一个人，充满着青春活力，一口气自己爬上庐山啊！这没有人相信这个倪萍是照片里的那个老态龙钟的倪萍啊。那个当然，周迅也是神清气爽、朝气蓬勃， 反正总之呢，这些明星突然这个焕发青春，让人看到有点难以置信。还有一个就是洪金宝，洪金宝曾经拄双拐，他拄双拐那个时候，那都大家刚刚没多久，现在洪金宝健步如飞，身如红钟，气运饱满啊，所以这些明星短时间之内从虚弱苍老的状态突然恢复到这个青春活力的状态，这种转变第一时间太短，时间非常的短，而且这种转变让人感觉叫逆势改命的这种节奏，超越了正常人能够做出的转变的程度。这件事情呢，正好过去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把它串在一起。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跟普京九三阅兵是讲聊天，说到这个长生不老的事儿。习近平说据说可以活到150岁。啊，习近平讲完这个事儿之后呢 ,301, 解放军总医院就 301,301 的有个项目叫981首长健康工程，就马上大家就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习近平讲的活得150岁有联系啊。981首长健康工程，健康工程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叫延寿，延长寿命啊，首长健康，第一要延长首长的寿命啊，第二什么？第二就是返老还童。不仅仅要让他延长生命，还要让他的长寿要有价值，有生活质量，有生活质量就是返老还童。那这件事情当然呢，实现延寿或者实现返老还童肯定是需要耗材的。于是呢，大家又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大规模的地下器官移植，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那除了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之外，最新的说法更残忍，说这个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失踪了，是被他们关起来了，让他们妊娠，然后用他们这个生下来的新生儿做材料，做他们这个叫什么延寿啊，生活了返老还童的材料，听得让人毛骨悚然。当然还有各种说法，比如说黑科技啊，各种黑科技，最多的说法是日本的黑科技，日本黑科技是换血，那当然还有换心脏啊，各种换心脏啊，大家展开想象的翅膀，就是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落脚点是什么呢？落脚点就是中共的特权，因为中共有特权，才能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那至于这些明星呢，就变成了可能会得到官员的赏识啊，从而也获得这种黑科技的待遇等等啊。所以明星返老还童为什么会给公众带来恐慌呢？因为大家害怕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些人返老还童的耗材。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首先一条，没有黑科技啊。为什么这么说？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有一篇报道，讲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个150岁的这个说法背后这个延寿产业。延寿产业现在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投很多的钱在延寿这个领域。但是呢，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采访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他说中国的在延寿领域的研究仍然非常初级，还早着呢啊。但如果有黑科技，当然这件事，所以肯定不是这个正规路子研发出来的黑科技，延寿或者是返老还童的科技。当然我们翻过来讲，如果中国真的有黑科技能够返老还童或者延寿， 拿出来赚钱有什么不好呢？对吧？啊，何必藏着掖着呢？那么如果这个黑科技的耗材是人体或者什么不法材料，我估计通常编这故事是加上这些佐料，那不是黑科技，那是什么？那叫炼丹啊。中国历史上有人干过这种炼丹，炼这种丹没干成啊。你现在加点科技元素进去，我认为也是干不成。你要么是科技，要么是炼丹，反正炼丹没有炼成过啊。科技呢，别人都说中国的延寿科技仍然很初级啊，我不觉得它有什么东西啊。那301有没有黑科技？301也没有黑科技。中共领导人长寿基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生活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医疗条件，跟黑科技没关系啊。如果301或者是解放军什么内部有什么黑科技让人长寿，或者让人这个生返老还童，一定有人会拿出来炫耀的，比就像郭美美那样。这一个血淋淋的部分，编故事最讲究的部分通常是这个部分。为啥？因为血淋淋这部分无法证伪，就你没办法说它是假的，你没办法证实它是假的，你没办法证伪，当然也没办法证实啊。所以呢，我认为就你就把它当故事听，除非他能拿出证据来啊。我基本上我是这么看啊。反正呢，在中共那儿，所有的不拿出来的都不是科技，一定不是科技啊！如果是科技的东西，一定会拿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曾经介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遴选啊！美国国会最新曝光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在2018年。卡瓦诺提名风波期间，爱泼斯坦通过短信向白宫的首席战略师班农提出过一套削弱指控者这个布莱西福特可信度的一个攻击策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川普提名的法官这卡瓦诺获得确认。当时川普政府正在大力推行这个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那么福特就指控卡瓦诺在1980年代高中时期对他实施过性侵。那所以呢，这场提名战就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性暴力和权力的全国性的争论啊。纽约时报引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公布的短信内容指出，2018年8月，爱泼斯坦和班农至少有6天，非常密集的短信往来，讨论什么呢？讨论媒体策略和政治局势。那么就在卡瓦诺确认投票前的几个星期，爱泼斯坦向班农提出建议。重点是如何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质疑福特的记忆和精神状态。2018年9月，爱泼斯坦给班农发短信说，建议卡瓦诺的律师这个叫伯克应该确保询问福特关于他服用的药物包括药物的种类和服用的时长。爱泼斯坦猜测福特的律师这个卡茨不会让他回答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了支持这个攻击点，爱泼斯坦发了个链接给班农啊。这个班农的链接是2015年药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可能导致记忆丧失的8种药物啊。班农问，这是暗示吗？爱泼斯坦回答，废话。随后爱泼斯坦又附上了2017年圣保罗大学的一篇文章的链接，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社交焦虑症中的虚假记忆啊。但他接着写，他记不清测谎是他 母亲葬礼当天还是第二天做的药物。班农回复说，哦，我现在明白了。爱泼斯坦建议辩护团队追问福特是否服用可能影响记忆的药物，以此暗示他的陈述不可靠。2018年9月27号，福特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公开作证，指控卡瓦诺在1982年的一次聚会中对他实施了性侵。他详细的描述了场景和心理创伤，说他害怕到以为会被杀死。那么同一天，卡瓦诺否认所有的指控，说指控是对他声誉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那次听证之后，参议院短暂的推迟了表决，要求联邦调查局做补充调查。但是在舆论高度撕裂的氛围当中，参议院还是在2018年的10月6号投票，结果是50票对48票通过了卡瓦诺的任命。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关于质疑福特记忆的建议，它就落在这场关键的听证会的前后。一方面呢，这件事情显示出爱泼斯坦在被正式逮捕之前，他仍然积极的参与华盛顿政坛的各种算计。他不只是一个社交圈的富豪啊。另一方面，这也让当年对很多美国人视为 Me Too 转折点的听证会再次放到显微镜下，公众开始追问当时舆论场上的攻防话术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人在幕后设计剧本。而这件事情表明，这个爱泼斯坦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和川普身边的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在幕后操纵。这不禁让人追问，这件事情到底牵扯到什么程度？爱泼斯坦还参与了哪些事情？政府必须尽快的公开这个爱泼斯坦的文件，并且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调查。那么11月14号，24名爱泼斯坦受害者，24位向国会递交了一封24人签署的公开信，要求国会议员支持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就公开这个文件。信中说，只有真正病态的人才会想掩盖这些文件。公开信指出，爱泼斯坦的罪行暴露了司法体系的双重标准，富人和权贵逃脱问责，而同谋至今逍遥法外。这24名受害者呼吁议员们继承维吉尼亚的勇气，不要辜负幸存者对正义的渴望。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啊。我们再讲一个主题，安氏半导体僵局开始出现转机啊。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啊，11月13号宣布，荷兰政府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中国政府磋商安氏半导体僵局造成的双边关系问题。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宣布解除对安氏半导体民用产品的出口禁令，那么两国的对立正在朝着化解的方向推进。卡雷曼斯表示，代表团访华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安氏半导体中国工厂的产品恢复出口以及全面恢复出口的时间。他说会继续寻找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那么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安氏半导体，那么中国政府随即禁止安氏半导体中国工厂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出口。安氏半导体的产品大部分都会在中国进行封装切割封装。那么受中国出口禁令影响，本田日产还有一些欧洲车厂面临半导体短缺的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举行峰会，那么双方达成10月30号双方达成经贸共识，其中就包括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中国方面同意 给安思半导体中国工厂放行半导体产品出口。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买方必须用于民用用途。啊，这是给自己下台阶。啊，我同意你，同意你出口，但是我要是给你一些条件，啊，中国每次都是这样，啊，它其实是让步了，但是在让步的同时设定一些条件，啊，那设定这些条件其实没办法执行，啊，那没办法执行也好，那给自己留个面子，啊，那英国卫报11月13号刊登了对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的专访。卡雷曼斯在这次访问当中讲述了安氏半导体事件的内幕，这个内幕的原因是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就是他老板，正在把实体业务从德国的汉堡转移回中国，而且同时出现了解雇员工、调整生产计划、转移知识产权，转移知识产权就把设备搬回去，把那些技术搬回去，技术文档搬回去。那么新华社11月14号发表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的访谈。那么这位不具姓名的发言人对中方说，中方对这种就这个荷兰经济大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意孤行的言论表示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说，在荷兰政府9月30号发布行政令以及10月8号荷兰企业法庭作出错误判决之前，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是稳定和安全的，但是荷方强行不当干预并托管一个 100% 控股的私营企业 99% 的股权，这种违背契约的精神、不明智冲动的行径 一时激起千层浪，才是造成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动荡和混乱的恶源。然后这个商务部发言人最后说，中方已经同意荷方派员来华磋商，意思就是我是主动的，中方愿意和荷方一道从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尽快解决当前危机。然后还有一些，其实还有一些我就删掉，我没念。这位发言人呢，讲起话来呢头头是道，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但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反驳卡雷曼斯说张学正把实体业务从汉堡搬回中国的说法，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提，一个字都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虽然已经不是这个岗位，但他还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他还持有他 100% 的股权，虽然已经被托管，但是他仍然是老板。张学正既然这个荷兰的经济大臣说你做这些事情，张学正也没有站出来否认卡雷曼斯说的是假的，没有。其实这个指控很严厉啊，很严重啊！这么严重的指控你都能忍，难道你是中华鳖精吗？我不相信。那么荷兰代表团去中国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要找个台阶下啊？为啥？因为荷兰背后是美国啊。那么荷兰背后是美国，美国为什么安氏半导体的议题会在中美峰会？上讨论，原因是美国支持荷兰。如果美国没有支持荷兰，中国肯定会找荷兰企业算账啊，飞利浦啊这些肯定找他们穿小鞋。但是没有，并没有，中国并没有动。为啥？因为美国在那儿，这就是真相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们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器官配型首先不容易，其次配上型后要把那个人控制起来，然后抽血输给移植者，一段时间内不断的适应配型对象的血液， 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移植器官的排异反应。我认为在中国这个非法的器官移植非常普遍也非常多啊，但是啊，我们看到外面的那些有很多啊，故事会也很多啊。我认为我们要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揭露，但是我们不能用谎言的方式来，我们要用事实的方式来，这才能让这件事情获得正义啊啊！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好。情况以前央视走进科学栏目，丈夫换心后和妻子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母子，也不邋遢了，爱卫生，勤收拾。你想说啥？你想说啥啊？还有这样的效果吗？我不相信。换心是生理上的，爱卫生不邋遢不是心理上，不是生理上的，对吗？这么简单的事实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有很多另外的事情在发生，你不能说你看到了这件事情在发生，同时这件事情也在发生，于是它就是它的原因，理解吗？他们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必须证明，你不能够证明，你不能说这两个现象是因果关系。就像他，哎，这个人换了心，这个人不邋遢了，所以他因为换心就不邋遢了，这逻辑上不通啊。我们不要去这样表达啊，我们不要去这样表达啊，这样表达呢是不严谨，至少你不能证明这个。情况血液净化不是今年才有，但是能拿到牌照的整容医院只是极少数。另外国内现在有一些私人医院也有干细胞工程项目，这些都不能解决你们说的返老还童的问题，理解吗？还是那句话，中国在延寿等生物项目上面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你别说临床，初研究的初级阶段，你说的这个是临床啊，干细胞啊，换血啊，换心脏啊，他就能返老还童，哪说的？谁说的？拿个报告来给我们看看啊！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实现的话，怎么可能呢？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什么水平啊 ？Come on！血液净化就返老还童了，那我国领导人早就返老还童了，一个个，你说呢？这个不要，我们不讨论这些，我们不要讨论这些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好吗？观点：中共和中国有钱有势者能够及时的取得合适的器官移植，合理逻辑来看，取得方法是谋杀。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和他直接联系起来，最好你能讲出个案啊，你讲这种笼统的描述没有任何意义，除了喊口号有什么意义啊？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啊。坐标石家庄，当地一些公立县级医院已经8个月没发工资了。OK。提问：修复征信的条件是在一定数额内还清欠款？是的。提问王老师，既然欠款已经还清，不是应该自动退出征信名单吗？ No， 退出征信名单，征信名单讲的是什么？讲是你的信用没了，尽管你还完了债，你的信用没，就并不意味着你信用恢复了呀。信用跟什么有关？信用跟什么？不仅仅跟债有关，跟人品是有关系的，不能随便失去信用。失去信用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已经否定你了，否定你的人品了。就算你债还完了，也不一定信用修复了，理解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把债还完了，我就自动从那个名单。你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信用失去啊，理解吗？啊，所以还清债 并不意味着你自动的就从名单上清除啊，去除啊。情况以前在大学的大塘村校区住过两年，那边浓厚的市井氛围和附近的 CBD 截然不同，日结的工作多数是做布料，有五湖四海来的外来工，他们生活真的很苦，也是确实是撑起了广州多个行业，他们是不被政府和社会尊重的，连基础的保障都没有。那你这个一个是叫什么，广州那就好几个村都是这个，关于制衣行业，制衣行业至少我们知道有几个叫什么什么音啊，西印村是有几个西印村的啊，西印村专门接西印的单。西印的单的特点是什么？西印单特点两个，第一个量少啊，第二个这个单期非常短。所以他们通常请哪些人呢？非常有经验的师傅来做他们的衣服，很快很快，但是量很少，很快做完，很快交，这个工钱高一点啊，就这样啊。提问：外交部发表近期避免去日本的公告，请问王老师，这会对已经预定的出行有影响吗？我不知道有影响有多大。外交部其实讲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日本治安不好。日本治安不好的原因是日本人要对付我们中国人。第二个就是中日关系气氛不佳，讲了这两个原因。会对中国人有多大的影响我不了解。我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你要身在其中你才能够理解他这个说法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啊。情况：今年中国银行想要换外汇特别难，去年是两三天可以汇过来钱，现在足足两周，银行说一大堆理由，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们现金流有问题，所以今年中国银行的营收我觉得也会和别的银行一样负值。OK。观点：作为银行狗，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现金净流出，但是利润一直很好看，因为银行把坏账藏在应收而没有收到的利息里面，应收利息被算入收入，所以被化为利润。哎，对，实际上这部分应收利息是永远不会收到的。是的，说得好，谢谢啊。情况：我这儿新造了一家高标准医院，花了40多个亿，旧医院空置浪费，基本上等于废弃。关键旧医院的几栋几十层高的大楼也没建几年，但对于降低老百姓医疗费用从不考虑，各种费用直线上升，去年还能报的药今年就不能报。40多亿据说是贷款多，40多亿对于100多万人的小城市免费医疗都可以用好多年，不搞40多亿的大楼，领导怎么搞到10多亿的钱呢？对吗？你知道的啊，40多亿，他搞、规模越大，他越能搞钱啊。坐标湛江，所有跟这些浪费有关的事情，都跟领导的口袋里钱包有关啊。坐标湛江，毕业后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毕业第一年在徐闻跑一个工程现场，甲方是北京企业，有一天市场喊各个政府部门开会，听说是甲方动用了北京的资源才推动的会议，甲方带上我们几十人的会议居然全程用俚语交流，没有任何人用普通话跟我们这些外地佬说过一句话，期间我们的一个本地同事在旁边翻译，有一句出自市长当庭广众的原话：你们每个人都吃拿卡药，还狮子大开口，怎么照上影子？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啊！哼哼。情况：我是上海建工的牛马啊，上海建工麻烦了啊，做装配式的建筑，工程质量可谓一言难尽， 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见过三天一层楼的进度，还是冬天，就这样，单子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差，同行倒闭大半，公司内部竞争激烈，效率低下。国企有什么效率问题？国企不存在效率问题啊。拐点工程质量的把控需要起码有10年以上经验，才能够有能力有经验去管理。然而现在这些人好多都被扔进了沉淀池，要么直接因为年龄超过35被优化了，可悲啊。情况这次回老家有感触，区里超市5家啊，倒了3家，碰到一个滴滴老哥，在南方各省做了30多年生意，最后2023年回贵州，被工商局罚没了底库，回的湖南。OK， 最后在贵州啊，被工商局罚没了底库，回的湖南啊，这在湖南。提问，请问王老师，你怎么看被知情人失信？未来共军会不会加大什么管控力度？啥意思？没看懂。被执行失信人，破产就是被执行失信人。比如说我断供，我失业了，我供楼供不了了，我就断供了，你就是叫什么？被执行失信人啊，理解吗？你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没问题，你没问题，但是你失去了信用。失去信用意味着什么？失去信用意味着你以后申请不了信用卡，就这意思。信用卡就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啊。坐标石家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北京的空气不达标，结果摊煎饼的小贩都被勒令停业。这可能是老百姓的家常吃的饭。北京空气不好，石家庄的老百姓连吃饭都不被允许啊，就是这样的呀。岂止是煎饼摊，河北、山东钢铁厂、焦化厂全停工，北京天气不好，你们全部停掉啊！什么两会蓝，什么奥运蓝，就这么来的，你以为怎么来的？另一次，为了推广俄罗斯的天然气，所有的农户强制安装天然气管道，凡是家里有煤的，就不是没收，就是罚没并罚款。但是因为天然气没有完全弄好，煤又被人抢走了，很多老百姓寒冬腊月在家里活活受冻长达几个月。习近平的自私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不过老实讲呢，就是这些老百姓他都搞到你家里来，你都不拿板砖给他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事情越北方越发生的多，反而南方发生的少啊。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在武汉，我去武汉。坐出租车，半路上开从机场出来，武汉机场出来去市区，我那次去采访，印象特深。半道有警察拦车，你知道结果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司机拿着那个叫什么那个 U 型锁就下车准备打架，然后下车就拿着锁就冲到那个。朝着警察冲过去，没两下回来我们就开着就走，就是这样啊。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呢你要是拿着锁冲出去了也不会咋地啊，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所以警察有多坏不仅取决于政策有多坏，还取决于老百姓有多强悍啊，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也是蛮重要的事情啊。观点，在大陆沿海各个省份中，河北省大概是最贫困的省。经济学家说，原有二：一是北京吸干了河北的资源和人才， 形成了吸血效应的，不，那通常我们不叫吸血效应，通常叫虹吸效应啊，虹吸效应。二是河北省多年来政府决策重大失误，搞起了需要大量水和煤炭的钢铁冶炼产业，这个产业最不适合河北省进行，导致河北省干旱更加严重，加速了贫困化，成为大陆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大家知道现在拼多多最多的卖家来自哪里吗？河北。原来我们说最便宜的货来自温州，现在不是，河北已经把温州干翻了，河北的东西更便宜，现在中国网上网购最便宜的东西都在河北。情况我去过一次保定，冬天基本上加不到透亮的，什么叫加不到透亮的太阳，感觉天天都是雾霾，那保定是，保定是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弟弟聊了一下，说这个城市炼钢太猛，基本上开足马力是不可能没烟霾雾霾的，能过滤的企业基本上是大大大大大型企业，运维成本高，其他小的没钱买这个玩意儿。大大大大大企业有过滤，但是呢其实呢他不开，他用的还是没过滤的，照开的是这个，那个有过滤已经安装好的不用，理解吗？过滤的那个成本很高啊。为什么？你想一下，很多钢厂完全没有任何环保改造，一直在生产，那其他已经做了环保改造的炼钢厂，他还会用那些改造过的高炉吗？他就不用了呀。为啥？因为成本高啊，成本高，那就用那些没改造的，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中国的环保，中国的环保政策都是骗人的。中国要搞环保，只有一样东西的可能性，什么东西？就是发电，发电是有可能，因为那边有风能，因为那边还有太阳能，发电火电厂的占比下降，这是唯一中国环保的可能性，其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任何环保的可能性。最近来上海出差，发现街道卫生情况呈断崖式的下降，因此想到财政吃紧影响社会治理和社会救治程度效率啊，救治效率。比如24年春节时高速积雪导致大量返乡人员滞留多日啊。OK， 观点，我对石家庄的印象停留在我爱摇滚乐里的摇滚乐里面朱大明白栏目、傻逼城市石家庄以及万能青年旅社杀死那石家庄人。说起河北，我上家公司是成都的长城汽车，他们裁员的方式就是将不服从的员工调岗到保定长城汽车总部，如果三天之内没有报到，以旷工为由，在不赔偿的情况下开除员工。当然这种愚蠢无耻的手段对付不了我，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拿到了2N 的赔偿，但是过程是非常的曲折。OK， 观点，王老师，我觉得节目改版以后重点更加突出，详略得当，能对一些事物的背景有更深的了解知识。另有一请求，关于中国的近代史，比如北洋政府这一段，能否在会员节目里讲一讲？可以啊，可以讲，但是我要准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准备，我现在时间太忙，我不敢答应大家，我会有些资料放到旁边，我会拿出来用一下，但是你说让我去特别去准备时间，我就没有，我现在实在太忙，时间太紧张。我答应你，但是我不能够确保时间，好吗？情况，一年前我们县城派出所办理了一起案件，一个小伙子天天在大街上找流浪汉，然后下面给他钱，面包车直接拉走，找一个给2000。派出所朋友告诉我， 流浪汉没有人报警，一个流浪汉也就是行走的几十万，拉着去嘎腰子，还有其他的啊，就是这样，这个是有的，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